好，我们现在就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好，我们同声来读，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就开始思想。他说，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啊。他下面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家呢？在这一节的下半句那里说到什么？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好，教会就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家。好，那我们在神的家里要怎么行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家，我们就是教会，要怎么行呢？他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啊，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教会他所掌握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是在整个宇宙中是最重要的真理，而且呢它是一个柱石，是整个宇宙的柱石。所以第十六节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啊。现在呢我们教会掌握了一个真理的柱石，这个真理的柱石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到底这个真理的柱石我们教会所掌握的是什么呢？他下面一连串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在人中间显现出来了。然后下面几个被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好，我们教会所掌握的真理的柱石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掌握了最要紧的五个柱石。因为教会的头，我们知道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整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真理的柱石。这个真理有五个非常要紧的柱石。当政权在逼迫教会的时候，曾经下令给教会有五个道理你不准讲，其他的就可以讲。你知道哪五个道不准牧师在教会讲吗？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死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埋葬跟复活，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再来，这五篇信息，这五篇信息在中国大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准传道人讲，三自教会政府所管辖的教会不准传道人讲，其他你可以讲。你知道为什么不准你讲这五篇信息呢？因为这五个信息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这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任何一个教会把这五个东西拆掉的话，这就不是教会了。可以讲爱，可以讲关心，可以讲很多事，甚至可以医病赶鬼，但是那不是教会，因为没有了真理的柱石。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他的再来，是我们教会所掌握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是大在敬虔的奥秘啊，为什么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呢？就是这个事情你必须用敬虔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奥秘呢？我们知道什么是秘密，什么是秘密啊？跟 Kelly 在讲， 我有个秘密，我不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他了，他就怎么样？他就知道了。这个叫秘密，秘密是我不告诉你，你所以不知道。我告诉你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奥秘。我告诉你，我大声地说，你如果没有敬虔的心，没有神的灵来通知你的话，你也怎么样？你也不晓得，这个叫奥秘。除非你有一个敬虔的心，圣灵来启示你，诶，让你看见，你才会知道。否则的话，说破嘴你不会知道，你最聪明的人也不会知道的，这个叫奥秘啊。所以大在敬虔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这五样事情，今天过圣诞节的人多不多？全世界都在过，但是大家知道圣诞节的奥秘吗？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他在那唱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你说圣诞节是什么意义啊？他接一个卡片，接个礼物，好高兴，你说圣诞节是什么意义？他讲不出来。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很用一个真正敬虔的心，就是很真诚的打开，然后呢你可以明白啊。那要明白哪几件事情呢？最要紧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神，上帝，全能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非常公义威严的上帝，他来到世上在肉身显现的。就好像我突然告诉你们，你们注意啊，目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火星人呐，有一个人是火星来的啊！你们看看，哇，谁是火星来的？那已经不得了了，哦，原来他是火星人呐，啊，不得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告诉你，大灾的奥秘，上帝已经怎么样来到人间呢？住在人的里面，借着一个人的身体。在那里啊，在那里走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是说神在肉身显现。那这一个显现呢，你就看到有几样备。第一个备是什么？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什么是被圣灵称义？就耶稣基督是整个被圣灵恩膏，整个被圣灵充满，整个呢被圣灵所涂抹，他是无罪，他是圣洁，他是大有能力。然后第二个，他被天使看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佳音，天使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天使就告诉牧羊人，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们看着，不管是好的天使啊，我们知道世界上在宇宙中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着魔鬼的，是属于邪灵，他们也在那里看。哎呀，被天使看见，天使都看着啊！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天使要看着，我们现在在敬拜，天使也在看着啊！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被天使看见，然后怎么样呢？被传于外邦。为什么天使要那么注意的看呢？因为神本来造了天使，把这个宇宙交给他们，但是天使犯了罪，神没有拯救他们，神没有派他的儿子去拯救天使，神就把这个天使放弃，就不要天使了。然后神造出一个新的种类，就是我们人类，神选一个新的人类。但是我们人也犯罪的时候，天使就要看看人犯罪上帝怎么做。奇怪，上帝何等的恩典，人犯罪上帝却赐下他的独生子。所以我们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被传于外邦，这个就是从以色列人要传给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以以色列人来讲，我们就是外邦人，要传给这些外邦人。然后呢，被世人信服，就是十字架，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简单，但是一传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就能够怎么样呢？可以信服。只要你有敬虔的心，你就会跪在十字架的前面，你就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然后被接到荣耀里面。耶稣基督呢，他就要升天得荣耀，然后耶稣基督要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要来作王。 那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讲这个大地震的启示，因为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这里大地震呢。啊，那大地震跟着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跟着教会有什么关系？那我是传道人，我是你们的牧人，我就必须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们。耶稣基督五个真理的注释，其中一个再来的注释，耶稣基督再来跟地震极有关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跟地震极有关系，福音被传开跟地震极有关系，人被审判跟地震极有关系，上帝的临在跟地震极有关系。所以地震之后，我就再把圣经里的地震找出来，祷告之后，我突然，哎呀，不得了的事情，我应该写一篇文章，用关岛华人教会的文章登在华人基督教的这个月刊上，要给全世界的人看一看，关岛大震大地震之后，关岛的教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是一个大在近前的奥秘，今天神向我们显示。我传道了二十几年，还没有讲过一篇地震的信息，但是今天这个大在近前的奥秘，借着地震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先打开圣经，今天要多翻一点圣经，你翻得慢的，今天就不等你了哈。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哈，在新约上下分辨的圣经三十五页，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这时候门徒暗暗地来跟耶稣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就是你要降临世界要末日的时候先会有什么预兆。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啊，我们今天因为重点只放在地震啊，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起头，原文灾难的原文，我们中文有小字啊，做生产之难。哪一位姊妹你难产过？难产。难产非常痛苦的，难产非常的痛苦。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灾难的起头就像这种情形。我们今天特别要看地震这个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要来世界末了的时候，多处必有地震，多处必有地震。当我们查出地震的资料，第一世纪，耶稣之后的第一世纪，全世界的地震就是算得上级数的有15次，到第10世纪的时候有33次，到第15世纪的时候有174次。下面你注意哈，15世纪174次，16世纪253次，17世纪378次，18世纪640次，19世纪2119次，18世纪才600多次，19世纪就2119次，20世纪每年大小的地震在1万次以上，20世纪50年代的地震已经是所有世界以往从第一世纪到第19世纪地震的总和，但是这十年的地震是20世纪整个地震的总和。所以最近 你不久就看到一个地方地震，不久就看到一个地震，而且这些地震是多处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的时候，地震呢会加倍的增加。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你要读哪一节经节呢？就是第六节的下面啊，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什么？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你听见地震呢，要不要惊慌呢？啊，圣经告诉你说什么？总不要惊慌，总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不是代表你要不要逃出去的问题啊，你要用知识判断这个房子会不会倒，但是你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你算着这个房子大概会倒，祷告一下，觉得该出去就要出去，啊，但是不要惊慌，啊，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不要怕地震哈、啊。好，地震是耶稣再来跟世界末了的预兆之一。我们再看24章的，我们看32节哈、啊、，32，我们一直看到44哈、啊、，32。我们可以退上去一点，从29节我们多看一点那个真正世界末了是怎么样了啊。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灾难一过去，然后真正的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看呢，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啊。然后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好，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无花果树是代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代表以色列。这个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2000年前以色列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圣经写后，这个圣经在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整个被罗马的全部歼灭之后，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了，所以犹太人从此亡国，犹太人以色列国就分散在世界各地，连我们中国上海都有啊。上海如果很有名的，大家知道上海人就知道有个哈同公园啊，那个哈同呢就是犹太人，是非常有钱的啊。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亡国2000年会能够再复国的，但是圣经上说当他们在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好，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夏离我们只是亡国的几百年，现在西夏国会复国，你信不信？所有中国人你们信不信西夏会复国？也许你还没听过西夏了啊，西夏是一个朝代啊，是一个国呀、啊、在现在的宁夏那一带建国，很高的水准呢、啊、有自己的文化呀、啊、你说西夏会复国你信不信？不信呢、啊、不可能，因为这个整个没有掉了，被我们汉族同化掉了。但是以色列亡国2000年说他要复国，以前没有人信的，没有一个人信的。但是我们这一代很有福啊，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在现在的中东复国，四周的阿拉伯人要把他赶下，还要歼灭他，但是他就是复国。几次的战争，六日的战争，各种残忍的战争，以色列人永远站立在那里，因为圣经上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什么？人子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进了，正在什么？正在门口。现在耶稣正在哪里？耶稣正在哪里？正在世界末日的什么门口？门口。好，然后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35节我们一起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记住这一句，天地有一天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耶稣他所说的这个话绝不能废去。好，哪一天耶稣真的就来到了呢？36节你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耶稣什么时候来，有没有人知道？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还有那时辰。什么是时辰？大地震那日子是8月8号，那时辰呢？6点34分还是35分，就是那时辰。啊，没有人知道，但是谁知道？天父知道。所以谁告诉你说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你就可以怎么样？啊，你们知道他是假先知啊，哪一个教会说他们知道耶稣是要来，你千万不要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一定灭亡的，全体灭亡。不要刚好在那里耶稣来你就灭亡了。啊，我们不知道。然后他用一个很好的形容词，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雨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我相信6点34分的时候，很多人在大酒店正在什么，正在跳舞吃喝，卡拉 OK 里正在唱歌，哎呀，各种都在正在，然后突然就像怎么照常吃喝嫁娶，然后39节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我记得正是了啊，林淑琪在那里祷告，他的太太哇还大着肚子站在那里啊，然后说下面祷告完了，诗班要唱歌了，就怎么样，就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是我们绝对不晓得的啊。所以如果那个时间我们看见一些人在吃喝嫁娶，还有直到挪亚进方舟，有一些人在方舟里就得救了。方舟代表什么？方舟代表耶稣基督啊，代表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洪水来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你有一条什么，有一条船，而且这条船上方舟里什么都有，只要进到船里就安全了。我们那天大地震的时候，你最好在哪里？最好在飞机上啊，关岛震死你都没关系，我在飞机上面，对不对？好了，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是方舟，进到方舟里的就得救了。那耶稣基督在今天是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飞机来救我们，到那一天怎么样？把我们就怎么样？接到他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飞机里了，你知道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所有属他的人到那一天就怎么样？就接上去了。一刹那，一刹那，圣经是告诉我们，一刹那是眨眼之间的，我们就上去了。然后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第40节大家一起读哈。那时怎么样？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了，在那里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呢？在田里表示工作了啊，在工作的场合，两个女人在推磨表示在家里了。有一些人被怎么样？被取去，有些人怎么样？被撇下。啊，什么人被取去，什么人被撇下呢？什么人被取去，什么人？42节他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什么样的人会被起去？以这里你来看的话，惊醒的人，有预备的人，惊醒有预备的人。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会随时什么？随时惊醒。所以一地震考100分的反应是什么啊？如果你是一个很惊醒的人，这个地震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的一个惊醒的人立刻会想到什么啊？是不是耶稣来了？是不是耶稣来了？这是一个什么随时惊醒的。如果你做任何事你都如果我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耶稣来了，我会不会被提的话，你就成功了，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如果你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一惊醒，哎呀，我做这件事如果耶稣来了可能我没有脸见耶稣，那你就不去做了，你就永远保持在一个什么一个被提的状态里面，你就是随时惊醒啊。 所以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那天地震你想得到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地震就来了。好，那地震到底在显示什么？我们很深的挖下去的时候，你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啊，圣经的第二卷书，第一次向我们显示地震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会从十六节看到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上下分编的圣经，圣经的前面九十二页，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读圣经呢，要学一点圣经的原则。如果圣经第一次出现什么都是很重要的，最后结束那也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就是圣经的地震第一次出现的，地震第一次出现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好，十六节，我先读哈。到了第三天啊，这一段的来龙去脉是讲到上帝要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啊，第一次上帝向以色列人显现。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上帝。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好，你在这里看到上帝第一次的出现，第一次上帝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西乃山怎么样啊？对，冒烟，像烧窑一样，然后地大震动，叫声越来越高，上帝的临在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临在有地震的现象。那你现在再看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四节，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四节，四百四十九页，四百四十八。列王记上十九章九到十四节，旧约四百四十八页，所以我希望大家买标准本的圣经，这样子我们一起用的时候最方便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四百四十八页九到十四节，这是上帝一次的显现。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十一节注意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我们看到耶和华的降临哈。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 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好，耶和华站在地震里面
不在啊，你必须要搞清楚啊，耶和华不在地震里面，但是耶和华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地震。好，十二节，地震后什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什么？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啊，我们不能见上帝的啊，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我们看见耶和华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不在大风里面？在不在地震里面？在不在火里面？那上帝在哪里啊？上帝在哪里？然后他听到微小的声音，上帝在哪里啊？上帝无所不在啊！上帝不是专门在火里的上帝，不是在地震里的上帝，不是在狂风里的上帝，上帝在哪里？上帝无所不在，但是上帝在敬拜他的人、爱他的人、亲近他的人。这时候你就会听到上帝什么？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那今天上帝在哪里？当然我们在敬拜主，上帝在这里，但是如果你很真诚的敬拜主的话，上帝在你哪里？在你心里面，上帝要用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牧师在这里讲话，其实通过牧师讲话的是谁呢？是神，神通过牧师讲话，但是神要把通过牧师讲的话跟在你心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可能牧师讲了一天到你都忘记了，但是可能你心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记住一句话，那句话是上帝向你讲的，上帝向你讲的那句话你永远得到的，那就是上帝向你讲的。好，上帝他是在地震里面呢会出现啊。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38章18节，以西结书往后翻啊，以西结书38章18到23，在上下分编圣经1033页，1020页，以西结书38章18节，37章以西结书我们先看38章啊，38章18节到23节，以西结书38章18节到23节，1020页这一段圣经以西结是预言讲到最后那一场战争，世界大灾难一直发展下去，有七年到最后的一场大战争呢。18节，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那日在以色列必有什么？必有大地震，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一切的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什么？都震动，山岭必什么？必崩裂啊！这个陡岩的必什么？塌陷，墙环必什么？必塌倒。好，然后再下去，你看到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柱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暴与火并硫磺降于地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还把这四个大的势力全部击杀掉，然后神的国降临，1000年之后魔鬼被释放，神再给所有千年国度的人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看他们要不要选择神。但是我们知道没有选择神。这个时候北方有一个民族叫哥哥，哥哥照地理的考证就是现在的苏联，就是现在的莫斯科，在北方要有这么一个国家，他们要带着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 在攻打的时候，上帝要用地震来惩罚他，要收拾北方的各个军队。然后我们上一次我们查过启示录六章十二节，我们打开启示录六章十二节，圣经的最后啊，六章，启示录六章十二节，这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的，这个是在大灾难中间第六个印张开的时候，大灾难一共有七个印，这是第六个印张开的时候，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啊，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个我们上次查过，就不再解。我们看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十六章后来第七印的灾难来到，第七印的灾难来到以后，里面又有七个碗，七个碗的灾难呢，一个一个一直下来，然后到这里了，到第十七，到第十六章的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下面是什么，我们读，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什么这样大这样什么厉害的地震。然后呢，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要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二十节，我们住海岛的读一读，来，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暴从天落下在人身上，每一个重约一他连，啊，一他连的那个小子九十斤的一个暴子啊，然后为这暴子的灾怎么样极大，人就亵渎神。好了，到最后这个灾难到第七个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灾难叫什么，大地震。这个地震是多少级，多少级我们不晓得了啊，因为有史以来没有什么，没有这么厉害的地震，那个大城就怎么样，就列为三段，然后列国的城怎么样也倒塌了，所有的城都倒塌。这个大城所指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指的经济，巴比伦就是指的经济，当初巴比伦帝国，它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呢，就是经济的中心呢，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呢，经济的中心，做生意啊，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学会做生意，所以以色列人到世界各地就成为犹太人最会做生意的。但是巴比伦后来就灭亡了，只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伊拉克的总统叫谁，胡山海山，他现在要干嘛，你一定看过有一集的电视，他在什么，他在重建什么，重建巴比伦，他在重建巴比伦。这只是在物质上的巴比伦，但是在属灵上的巴比伦是所有世界经济的城，香港是经济的城，东京、上海、北京各地方做生意的城，经济的城，在那天列国的城都要什么，全部什么，全部震倒。我后来越想，神越怜悯我们关岛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老板的兄弟是地质学家，一听到关岛有地震，第一个电话打过来就问地震前有没有下雨，然后他说有下雨，他那个地质学的那个兄弟就说好了，没有问题了，啊，我们地震前关岛正在什么，啊，为什么下大雨，原来一下大雨，以关岛的地质就怎么样，就像山和土像水泥怎么样粘接凝固了，如果几个月不下雨的话，关岛的地质是怎么样，疏散裂开的，同样的地震，你想想结局怎么样，
你用粘土粘起来的东西跟松的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上帝不让关岛下那么时间雨的话，今天的关岛怎么样？比唐山大地震怎么样？会不会比它好一点？啊？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们从哪来的打道回府了，因为关岛待不下去了，从台湾来的回台湾了，或者是有绿卡的到美国去发展了，或回大陆了，或哪关岛变成什么荒岛了，那华人教会呢也摆败了，也解散了，没有了，对不对？就没有了。但是神怜悯我们，神只是警告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警醒，要悔改。就像神那时候差派约拿去警告一个大城叫尼尼微，这个大城是非常的大，这个大城呢你要走的话都是好长，这个大城有那时候就100多万人口啊，这个大城是当时最大的，是亚述帝国的大城。神说我要让那个大城倾倒，就是地震要让它倒，结果那个大城没有倒啊，那个大城多活了140年呢。为什么？当约拿一去讲的时候，那个大臣从皇帝到什么到小孩，从老到下，大家都披麻蒙灰，都什么都悔改了，离开他们的恶行，都禁食祷告，连所有的动物都不喂啊，一起禁食啊。所以神说好，既然你们悔改，我就收回我的什么我的惩罚，所以就没有惩罚那个大臣。那个大臣后来又延续了140年之后，他们的后几代拼命犯罪就会被毁掉。所以尼尼微城现在在历史上呢已经毁掉了，没有。所以神对我们关岛也是一个警告，如果不是从上到下都悔改的话，神再来一次的话就可以毁掉。但是即使现在不毁的话，我们知道以圣经来讲，最后在末日第七位天使把那个碗倒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也是毁掉了，也是毁掉。这是神的一个惩罚。但是在地震里面神有恩典啊！你往前翻翻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上下分别圣经1018页，以西结书37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看，以西结书37章1017页，以西结书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以西结书37章哈，现在我读的是第一节，将我放在平原上，这平原遍满了什么东西？骸骨啊！这时候神让以西结看到整个的平原都是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先看到这里。好，今天在上帝的眼光中，全世界是一个平原，这个平原上布满了50亿的什么骸骨，布满了50亿的骸骨，每一个人就像是死人骨头一样，就是骸骨。然后耶和华说，这些人能不能复活，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复活呢？要听耶和华的话。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听到上帝的道，你听到上帝的道，上帝的道进到你里面，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活过来。他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当我们一听到上帝的道，我们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的道进来，上帝的那个永生的气息就怎么样，就借着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呢，就活了。从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哈，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什么？有地震，
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遍地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河谷，河谷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要哈利路亚，我们本来都是这些河谷，是枯骨，但是当上帝差派传道人在这边传道的时候，然后传道人向他们传道的时候，当他们接受到神的话，然后神的灵就是气息啊，然后就进到这些人的里面。好，这些人他们本来是被杀的，是被魔鬼撒旦杀掉的，但是他们现在怎么样呢？气息进到河谷里，河谷就什么？就活了，而且站起来了。你能不能想象这一幕？一个一个的河谷就起来了，然后有筋有肉长好了，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是河谷，还已经是耶和华的军队了啊？你是噼里啪啦响的河谷，还没连起来的，还是现在正在长筋长肉，还没有成为军队，还是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啊？你已经成为耶和华的大军，我感谢主。正在长筋长肉的，多吸一点气息啊，长快一点啊，长快一点，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应许。然后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7章，我们看到要怎么样长筋长肉啊。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我们看50节到54节。在旧约，上帝预言要让这些河谷、要骸骨要活过来，要长筋长肉，要有气息，要吹进到他们里面。到新约的时候，上帝就来完成了。好，我们一起马太福音27章，我们从50节读到54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使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且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好，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然后地，然后这个气就断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地震。耶稣死的时候怎么样？地震。好，这个地震就让我们看见旧约这一个预表就实现了。怎么样？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怎么样？的身体多有什么？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里怎么样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怎么样显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地大震动，我们如果已经死了，我们在坟墓里，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像这样，我们就从坟墓里怎么样出来，出来，然后我们呢要进入圣城。然后我们再看28章1到7节，我们看耶稣复活跟地震有没有关系。28章1到7节，耶稣复活跟地震有没有关系？好，一到七节。好，我们再来读啊，一到七节。来，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好，耶稣死的时候有没有地震？有。那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也是大地震，但是都是让我们不要害怕。耶稣死的时候的地震，我们知道我们圣徒可以复活，耶稣复活时候的地震让我们更不要害怕，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时间不多，我们不查圣经了，在撒加利亚书，如果你有写笔记的话，撒加利亚书14章1到9节，然后到17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在哪里降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在哪里降临，耶稣在哪里升天，耶稣就在哪里降临。天使说他怎么来怎么去。耶稣要在哪里？在橄榄山。在撒加利亚书14章1到9节告诉我们，耶稣在橄榄山降临的时候，橄榄山要怎么样？整个震开，成为两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从那里进去，要从那里逃出去，要从那里得救。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好，那我们再查下去的时候呢，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就归纳起来，我们在地震里面我们何去何从，地震怎么办啊？我刚才讲了尼尼微城，神要把那个城用地震毁掉，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不被毁啊。什么办法呢？全城怎么样？悔改啊。所以地震前2个月，香港一批商人团契的，哇，他们来了，他们自费来了，他们一再说关岛要成为什么？成为耶稣岛。他们希望关岛要什么？要悔改，是神派他们为先知来到我们这里，向我们警告了，向我们警告，警告的非常厉害啊。但是我们很难过，关岛听不听？关岛的华人听不听？不要讲其他关岛人了，日本人韩国人不管了，华人听不听？聚会之后来了多少人？没有几个啊，不听。所以地震就来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圣经里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就不翻了，在民数记16章20节到35节，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批人，这个人叫可拉，他领导一批人叛变摩西。摩西是属神的，但是他认为呢，摩西不算数，他自己呢要称王。结果摩西说，到底谁是属神的？所有属可拉的人，你们全部站在一起。摩西说，上帝要行一件新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是上帝派的。结果说完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地怎么样？地大震动，然后地整个裂开大口子，可拉跟他所有的叛党跟他所有的家人都怎么样？都落在那个地里面。然后圣经说他们直接从那里落到哪里？落到阴间去。所以如果我们背叛神的话，那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地要裂开口子让你直接落入阴间。如果那一天地裂开口子的话，我们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背叛神，不可以背叛，也不可以背叛神派来的人，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当保罗跟希拉被人打，他们传福音被打，就在腓立比城被关到监牢里了啊！被关到监牢里的时候，在半夜，保罗跟希拉呀，很厉害呀，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又很冤枉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干嘛呢？半夜干嘛呢？哎呀，唱诗赞美神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唱诗赞美神呢？就在这里啊，哎呀，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们没有哀，没有怨，他们唱诗赞美神，结果怎么样？咕隆咕隆就开始什么？地震了。圣经告诉我们，地震了，全部都地震，所有的铁链都脱落，监门都打开了。啊，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其他的犯人都静静的听，好羡慕啊。但是这个大地震之后没有人逃亡，但是那个监狱官呢，那个监狱官提着灯跑进来，哎呀，他以为犯人都跑了，他拿刀就要自杀呀，因为犯人跑了，他的命怎么样也活不成了。但是保罗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人跑， 哎呀，地大震动，监狱震开，没有一个犯人跑。他知道保罗跟希拉是传耶稣的，所以他就跪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他说，当怎么行我才能得救啊？他这个得救是永恒的得救啊。保罗说什么，我们都会背那些经文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当夜就把保罗跟希拉请到他家里，然后给保罗跟希拉抹上油，治好了伤，请他全家的人都来，然后保罗跟希拉就向他全家的人传道。结果那一天他全家的人怎么样？信了耶稣了，全家都得救了啊！我们下个礼拜天呢，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是我们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天，是什么主日？福音领人归主的福音主日啊！下个礼拜天呢，我讲到我要讲忽然起了风暴，忽然起了风暴啊！希望你带你的家人，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啊！我们要向他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信主。所以大地震之后，应该有一些人会信主的，有一些人震一震之后，他会想一想，有一些人是应该得救的。因为他有一个寻求神的心，还有一些人是应该灭亡的，因为他的心根本不想神，再怎么震他，他还是照样吃喝玩乐的，他不会想神的，这种神也不会再管他的，因为神是看每个人的心。所以有一些人在大地震之后，他们愿意来信神的话，他们可以得救。所以到最后我们再看有两段的圣经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在上下分辨的圣经292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17节，上下分辨的圣经新约292页。这里是特别告诉我们，在大灾难来之前呢，神对我们的应许。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好，我们一起读16、17两节，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应许，一个保证。到那一天，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然后有天上有吹号的声音，那时候在主里死掉的人就先复活。如果我们还活着的，就在那一刹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跟主怎么样？永远同在。好，我们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啊，往前面翻，约翰福音14章。我们看1到6节，约翰福音第14章啊，149页。好，你慢慢读这个1到6节，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啊，这是耶稣临走的时候呢跟我们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神跟我们立的一个约，耶稣说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世界，我们心里不要忧愁，真的不要忧愁。耶稣去干嘛呢？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在天国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预备最好的地方。我们都有移民的经验，如果你移民到关岛，这里有一个很爱你的人，他跟你说你不要忧愁，我先到关岛来为你预备地方，帮你保险也买好，房子也买好，你喜欢什么样的沙发，喜欢什么样的床，喜欢什么样的汽车，把你一切都预备得好好的，然后再回到上海，再回到台北去接你，好不好？啊，我们移民最惨的是什么？又没有人带我们去，我们英文又不好，然后慌里慌张的又要过关斩将，然后到了那边又要找房子，又要办一切，真是苦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去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会不会预备地方啊？耶稣为每个人预备的地方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然后预备好怎么样？来接我们，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啊，来接我们。耶稣说他在哪里，我们怎么样也在哪里。唯一的一个就是你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去。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现在要低头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起立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虽然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大地震的害怕也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会渐渐的淡忘，但是今天求主让这个地震的警示放在你的心里。今天主上帝用他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就是在你心里，你心里会得到上帝向你所说的话。有的人所得的可能是我真的要信耶稣，有的人所得的可能是我要惊醒的等待，我要离开罪，有的人所得的我不要再吃喝宴乐了，我要好好的预备我的心，也有的人所得的主啊，我的家人谁谁谁还没有信主，我所爱的朋友谁谁谁还没有信主，如果你来的时候他灭亡了怎么办？神都向你们每个人说话，你们现在就照着神向你心里极微小的声音所说的话，你向神来祷告，神要垂听。哦，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这是为我们被钉死的时候，主啊，地大震动，你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主啊，这一些的地震，主啊，你就再一次显示，主啊，你是那唯一的道路，主啊，你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何等的平安，主啊，知道你是来接我们，主啊，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工作所需要做的，主啊，真是他们想信主的，主你就让他们信主，主啊，惊醒的你就让他们惊醒，主爱你的你就让他们爱你，想传福音的主啊你就让他们传福音，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我们要全家得救，主啊，我们不能空手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震的警示，主，以上一切的话语不完全的你自己亲自补全，求你圣灵自己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